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1月6号星期五，以下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现任总统特朗普继续声称自己赢得大选胜利，坚持说在观察员无法进入选票清点场地进行监督的时候，选举当局接受的选票属于非法选票。在11月3号大选之后两日，特朗普在星期五的凌晨两点钟再次发出推文，作出了以上的表述，并且要求美国最高法院作出这一项裁决。社交媒体推特随后对特朗普的这则推文加注话，这则推文当中的部分或者所有内容有争议，或者对选举或者其他公民参政程序具有误导性。之后特朗普回应话，推特已经失控是因为有了政府提供的第230条款的礼物。通讯规范法案的第230条款准许社交媒体基于善意原因封锁和屏蔽有冒犯性的内容，同时给社交媒体无需为第三方使用者张贴的言论内容负任何法律责任。截至美国时间星期五早上的点票结果，特朗普预计已经赢得214张选举人票，而民主党的挑战者前美国副总统拜登预计已经获得253张选举人票，但双方都没有达到胜选所需要的270张选举人票。在美国时间的星期四晚，特朗普在白宫新闻简报室发表讲话，声称自己的连任正因为选举舞弊而被盗走，但是他当时并没有提供经过核实的具体证据。特朗普说，随着点票工作继续，他在摇摆州保持的领先优势正在偷偷地被削减。特朗普又誓言不会准许贪污腐败窃取这么重要的选举。他又解释说，准备将有关案件提交到美国最高法院。随着特朗普赢得白宫的胜利之路越来越窄，整日都留在白宫的特朗普在美国时间的星期四在一系列的推文当中宣布，任何在11月3号选举日之后收到的选票将不会被点算在内。而另外，民主党候选人拜登在特朗普发表电视讲话之前，在特拉华州的威明顿对媒体发表的简短讲话当中表示，每张选票都必须要被清点。他说，清点每张选票就是我们要看到的事情，我们正在经历，这个亦是应该发生。他又指，民主有时是混乱，但是有时亦需要耐性。美国国防部发言人霍夫曼在星期四说，国防部长埃斯珀并没有辞职的计划，亦并没有被要求递交辞职信。他说，美国全国广播公司 NBC 的一篇有关报道在很多方面并不准确，而且误导读者。之前 NBC 引述三名现任美国国防官员的消息说，埃斯珀已经准备好辞职信，又说他是一段时间以来公众预计会在总统大选后被要求辞职的三位内阁官员之一。报道说，内阁部长在总统权力移交期间准备好辞职信并非异常现象，这样就是为了令到总统有机会在新的任期内替换他们。埃斯珀在部分国防事务上的公开态度和特朗普总统的观点相左。作为美国国防部长，他在今年夏天曾经反对使用现役军人对付美国街头的示威者。埃斯珀仲公开表示过，要将美军各个基地的名称当中的内战时期南方邦联将领的姓名去除。以往的经验显示，新总统上台之后不一定会立即替换前任总统任命的国防部长。埃斯珀从2019年7月起担任美国国防部长。美国劳工部在星期四宣布，美国上个礼拜的失业救济申请数量略为下降，但依然维持历史高位。而同时，美国经济继续面临新冠病毒疫情的冲击。美国上个礼拜一共有751,000人申领失业救济，比前一个星期修正之后的数字减少了7,000人。失业救济的新申请数量因此连续第三个星期跌到800,000人以下，但仍然高过疫情爆发之前的最高水平。美国劳工部说，美国一共有730,000人继续失业，失业率是 5%， 远远低过今年4月份的 14.7% 的失业率。美国商务部上个礼拜公布说，美国经济今年的第三季度增长了 7.4%， 但是美国经济增长预计会在今年第四季度减慢。美国政府宣布不再将东特厥斯坦伊斯兰运动列为恐怖组织。 美国国务院在11月5号在联邦公告上发布的通知作出了上述表述。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通知当中说，根据美国移民及国政法修订条例的授权之下，撤销东特厥斯坦伊斯兰运动的恐怖组织定列。据维基百科说，美国等国是在2001年9月11号恐怖袭击发生之后，将东特厥伊斯兰运动列为恐怖组织。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这个时事经纬环节。
激烈的美国大选揭晓在即，无论特朗普连任成功定是拜登成为白宫新主，下任美国总统都将会面临未来四年美中关系走向的新挑战。合并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在纽约报道。
美国之音记者采访了六位专家，就美国对中国的定位、经济贸易、网络安全、人权、台湾等五大议题，为下任总统提出建议。下任美国总统应该如何明确定义中国至关重要。中国究竟是美国的竞争者、敌手还是敌人，将界定美国对华关系的性质，并预示其未来的走向。定义中国敌对与合作混合的竞争关系。温斯顿·洛德是最近50年前美国打开中国大门外交的参与者，他曾经在共和民主两党政府中任驻华大使和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洛德大使对美国之音说，下任美国总统应该继续现政府对中国的定义，即中国是美国的主要战略竞争对手。他认为美中所有关系将继续是一个竞争性混合体，有些敌对的热因素，还有一些有限的合作因素。洛德大使认为，中国不是美国的敌手，因为中国不是一个全面性敌人，不是一个必然导致冲突的敌人。不过他指出，虽然美中之间有竞争与合作，无论中国在人权、对台湾的威胁，还是对我们社会的渗透，我们都会在这个领域里面反对他们。洛德大使强调，美中关系目前的状况很大程度是中国领导人习近平造成的。从这个意义上讲，美中关系中有对抗的成分，但这个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陷入冲突或者让中国彻底成为敌人。这个只是意味着两国关系存在着紧张，特别是由于中国最近在国内外采取的需要我们加以管理的行动。纽约大学法学院教授孔杰荣是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政府的国际法律启蒙者，亦都是为中国的异议和维权人士提供法律援助最多的美国法律专家之一。现年90岁的孔教授认为，下届美国总统不应将与中国关系的复杂挑战过于简单化。他不认为一个单词或者一句话可以概括出一个足够的可供考虑的战略。为了既简单又足够，孔杰荣说他有个公式，称作四个 C， 即合作、竞争、批评、压制。虽然孔杰荣亦将中国定义为美国的竞争者和需要压制的对象，但他亦更强调美中合作。他说，我们必须更加努力的和中国合作，在气候变化、环境和经济领域，还有在那一些我们没有多少经验的安全领域、太空和网络、北极和南极，所有这些领域都急需更好的规则、秩序和安全。而如果没有美国与中国以及其他大国的合作，这个不可能达成的。孔杰荣亦都认为，下任美国总统的对华政策中要有与苏联打交道时所采取的冷战政策，因为美国确实需要强有力的防御，其他国家尤其是亚洲国家认为必须采取的防御措施。孔杰荣说，他认为中国亦都要需要压制自己，他已经在压制美国，中国需要限制其过分积极的军事主张和政策，因此双方都需要可以叫做互相压制。孔杰荣认为，我们需要合作，我们需要竞争，这个不可避免，我们需要批评，双方都要自由表达，需要更多中国不透明社会的信息，我们需要双方各自压制自己的军事力量。孔杰荣希望美国发展自己的军事力量，但是以有限度的方式， 因为我们需要将更多资源不是投入军火，而是改进我们自己的社会，帮助其他群体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因此这个是很复杂的，我们没办法将美中关系的外交政策用一个词来概括。范亚伦是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教授，在2012年总统大选期间担任罗姆尼总统竞选团队的国家安全顾问。范亚伦认为中国是美国的竞争对手，但不是敌手。他认为下任美国总统很重要的工作是指明中国对自由世界的共同挑战，不单止对美国，而且对自由民主国家的所有挑战。这一种挑战全面存在于一系列的领域中，包括经济、技术、军事和意识形态领域等等。范亚伦指出，美国下任总统必须正视这些的挑战，在对华政策上不单止要防守，还要主动出击。他说，我们必须抵挡住双边关系重启的诱惑。想当然认为过去四年中快速涌现的问题只是本届美国政府的政策使然。范亚伦说他不认为如此，他认为只有防守政策将不足以应对，我们需要采取行动，让中共政权对其所采取的一系列日益挑衅的政策付出代价。范亚伦认为，基于对中共列宁主义政党本质的认识，美国下任总统的短期目标仍然是回击中国的挑衅性政策。长期而言，双方能否合作要看中共领导层是否改变。这个是一个列宁主义政权，致力于在国内维持政治权力的垄断，其领导人对政治和政治竞争保持非黑即白的灵活的观点，他们的目的是使他们自身的权力最大化，在国际体系中让中国相对于其他国家的力量最大化。由于这个政权的本质及其现任领导人所想要取得的目标，我们将会经历一段时期的竞争加剧，我们必须对此有现实的认识。胡平是1980年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北京大学所在的海淀区地方人大代表，论言论自由的作者，留学美国后投身海外中国民主运动，是北京知春杂志的荣誉主编、民运理论家。胡平认为，下任美国总统当然应该将中共专制下的中国定义为美国的敌手，这个不单止因为今日的中国是比俄罗斯更危险的挑战者，他在意识形态上否认普世价值，更因为习近平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解释已经揭示了中共政权的扩张野心。习近平讲得很清楚，讲这个符合中华民族历来秉持的天下大同理念，符合中国人怀柔远人、和谐万邦的天下观。而所谓天下观，就是大家熟悉的那句话，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胡平指出，按照中国的天下观，天下必须归为一统，即所谓卧榻之侧岂容他人潜睡，就是你的存在妨碍了天下一统，所以就要将你消灭。这个还是在中国古代皇帝之中以开明著称的赵匡胤讲的。胡平表示，过去中国一是认为自己就是文明本身，一是就是天下的中心，因此一统天下就是要让自己的中央权力遍及全世界，用他的政府和用他的力量造成一种新的世界秩序。而这种世界秩序显然就是和现在的世界秩序不相容的。胡平认为，习近平用这种天下观解释其人类命运共同体，当然就意味着将侵略和扩张都合理化，而且必然会走上侵略扩张的道路。而由于中国比当年的苏联拥有更强大的经济实力，加上中国庞大的体量，所以他确实对美国以及全世界构成极其严峻的挑战。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黎安友1960年17岁的时候进入哈佛大学，师从费正清先读东亚历史，后攻政治学，研究中国政治超过半个世纪，有关中国的单独论述或合作不下15本。黎安友认同美国官方对中国的定义，同行竞争者， 黎安又说，这个是两三年前白宫在咨询了其他机构后发布的官方文件中提出的概念，这个是个好概念。但黎安友不认为现在的美国政府有一个统一的对华政策，他很分裂。特朗普的政策是打贸易战，蓬佩奥的政策是推翻中国共产党，而其他一些官员的战略则是坚持对等。但黎安友不认为现在的美国政府有一个统一的对华政策，他很分裂。特朗普的政策是打贸易战，黎安友认为将中国视为百分百的敌手是错误的，因为在他看来，中国并不想推翻全球体系或取代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但他确实想与美国竞争其影响力，包括在亚洲的军事影响力以及外交和其他方面的影响力，所以这个是竞争。因此如果我们将其视为竞争，黎安友说他认为重点应该移到美国，即更好地加强自身，发展经济，改善政治体制，以便我们可以与中国竞争。黎安友对中共的看法亦不同，中国共产党和冷战时的苏联共产党不同，苏共要将社会主义传播到全世界，他们要推翻其他国家的政府，建立共产主义政府。在黎安友看来，中共没有这个野心，他们没有试图让欧洲和非洲的其他国家采用中国的意识形态或中国的政治制度。黎安友认为中共要的就是保持其在中国的政权，使中国成为一个大国，使中国为着自己的利益被全世界接受，但他并没有要推翻其他政府。张格顿是对华采取强硬立场的时事评论家和专栏作家，2001年因《中国即将走向崩溃》一书而闻名。张格顿认为中国是美国的敌人，因为他们一直在道恶意袭击美国。现在我们有226,000美国人被北京故意释放的病毒杀死，我们不知道这种病毒是如何开始的，是自然产生的还是实验室制造的，但是我们知道习近平在12月和1月采取了措施，他知道其结果必然是这种疾病会传播到中国境外，因此这个是恶意传播这个疾病。特朗普政府通过强制性关税对华展开贸易战，今日1月美中双方签署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但新冠大流行重创美中乃至全球经济，协议能否最终完全执行前景不明，但贸易战加速了美中供应链的脱欧，下任美国总统应该采取怎样的对华贸易政策呢？美国前驻华大使馆洛德肯定特朗普政府对华贸易政策所针对的双边关系中存在的问题，中国多年来一直采取重商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利用违反世贸组织准则获得不正当优势，窃取知识产权，迫使美国公司转让技术等等，所以洛德说他认为确实存在着问题，现政府已经正确地认识到了这个问题，但是洛德认为其应对并不有效。洛德大使认为下任美国总统不应该将重点放在关税上，他不会取消目前的贸易协议，但是他会尝试在知识产权、对中国公司的补贴以及网络盗窃经济秘密等议题上取得更大进展。关于美中经贸脱欧问题，洛德认为应该是有选择的，而不是全面脱欧，不是特朗普政府正在实行的一刀切方式。在某些其他领域，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的强硬，洛德原则上是同意的，但是那个是使用斩刀而不是手术刀。洛德表示美国应该非常小心，有些对中国供应物品的依赖必须打破，如关键的安全物品、未来大流行中需要的关键物品、药物、稀土等矿物，好像这些有选择的领域还要与我们的盟友合作，加强我们自己的国内生产，或者至少依靠我们自己的计划而不是中国的。莫德认为发动全球贸易战、全面脱欧最终会造成对很多美国工人、美国出口和一些行业的不利影响。他认为选择性脱欧正在发生，集中在精准领域而不是全面铺开。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黎安友认为特朗普对华贸易战是失败的，他并没有对中国经济造成任何根本性变化， 亦都冇改變美國對中國嘅貿易逆差。特朗普話：中國為關稅付出咗代價，但事實並非如此。美國嘅消費者為關稅埋咗單。梁安友話：佢認為貿易戰唔會對中國經濟造成太大嘅損害，因此係完全失敗嘅。佢亦都唔認為貿易戰應該繼續落去，或者應該加強佢。佢認為呢個行唔通。黎安友認為美中經貿脫歐是個複雜的問題，關乎安全的領域不可避免的將會脫歐，高科技領域無論是否發生貿易戰都將發生脫歐，但在製造業、原料等很多其他的領域不會完全脫歐。以 iPhone 製造商為例，世界上沒有其他地方可以使蘋果公司製造出這麼多高質量的 iPhone， 但是這個僅僅是很多事情中的一個例子。美國與中國建立經濟關係別無選擇。黎安友認為下一任美國總統應該在貿易上將安全考慮與經濟考慮分開，如果存在安全隱患，包括間諜、技術盜竊，那政府應該加以干預，以防止美國被利用。舉個例子，當一些中國公司想在美國投資購買一家公司，以便從該公司獲得技術時，如果該技術對安全至關重要，那美國政府應防止這種事情發生。其次，黎安友認為應重返奧巴馬政府達成特朗普退出的跨太平洋夥伴關係這樣的多邊安排 TPP， 與中國周圍其他國家建立穩固的貿易關係，並制定激勵中國遵守這些規定的規則。我們應該還以類似的方式使用已有的規則，使用法治、外交手段敦促中國在其經濟不公平的地方做出改變。第三，黎安友認為美國應堅持自由貿易，不用關稅武器，我們必須好像通常與世界其他國家一樣，在自由貿易的基礎上與中國進行貿易，並且不要使用關稅試圖對中國施加壓力，因為它不起作用。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教授范亚伦则认为，下任美国总统不应将中国当作正常贸易国，我们必须重新调整我们与中国经贸关系当中的很多方面，部分是由于中国一直采取的改一些政策，部分是由于中共政权的本质。在他看来，我们不能够继续将中国只是看作另一个正常的贸易伙伴，因为中国不是。但是他在安全考量和关税问题上与黎安友分析基本一致。范亚伦认为应该继续现有的一些政策，比如加强审查中国公司对美国高科技领域的投资，对某些敏感技术的对华出口需要申请出口许可，重新调整某些供应链，但是他不认为应当继续对一些来自中国的消费品加征高额关税。對於兩國間一些不涉及戰略敏感的貿易，沒有理由去改變。北京資訊榮譽主編胡平認為，全球化造成了好的資本主義，反而比不上壞的資本主義的狀況。偏偏好像中國這樣的專制政府，充分利用它的低人權優勢，反而造成了更高的競爭力。胡平說，固然過去20年美中經貿交往的結果雙方都得利，但是得利的程度和方面大不一样。在美国，得利的是跨国资本，而一般劳工的利益受到损害。在中国，普通民众的生活也都会得到好处，但最大的获益者是专制政府，强化了专制政府的力量，这个才是问题的关键。因此胡平指出，美国采取必要的保护主义在所难免，但是他认为贸易战不能够完全解决问题。他也都认为即使是要实现涉及国家安全的高科技产业与中国脱欧，要做到的前提是和其他自由民主国家联手，因为只有在建立起全球性的民主同盟之后，脱欧才能够达到目的，否则没有和对方脱开，反而是将自己孤立起来，结果是更坏。一向尖锐批评中共的时事评论家张家敦认为，无论哪个赢得2020大选，美中贸易协议可能都将没办法继续下去。他认为如果拜登当选，他会结束贸易战。拜登已经明确表示他不喜欢特朗普总统根据特别301条款对中国施加关税。拜登总统将重新尝试与中国进行谈判的失败政策。 張家敦認為美中貿易協議不會繼續，因為中國沒有遵守第一階段的貿易義務，對中國而言實際上只是買嘢是最容易做到的。張家敦說他認為特朗普會意識到不可能與中國進行談判，他們沒有誠意，因此張家敦認為他將結束協議。張家敦表示，下任美國總統要實行的對華貿易政策是雙方完全脫離，切斷與中國的貿易關係，切斷對中國市場的投資，切斷與中國建立研究夥伴關係的對美投資，在最大程度上切斷與中國的關係。科技與安全對華為的制裁十分必要，特朗普政府對中國頂尖科技公司華為的制裁，使其被幾乎所有的西方國家排除在 5G 網絡建設之外，但針對 TikTok 和微信的禁令均在美國法庭遇阻。在高科技和網絡安全方面，下任美國總統應採取何種政策呢？幾乎所有受訪者一一無論立場自由還是保守，都認為特朗普政府制裁中國高科技巨頭華為非常必要。洛德大使說，華為以及其他中國的應用程序構成了對美國的普遍性安全挑戰，關於網絡安全，我們不應該模糊，應該盡一切可能反擊，並保護我們的利益，特別是在涉及竊取經濟信息或安全技術信息時。孔傑榮說，我一分鐘也都不會相信我們應該輸入並採用華為或者中興這一類的技術，這個很危險，無論華為怎樣說，它都是中國政府的工具，對於我們很多了解情況的人來說，這個是顯而易見的。黎安友說，我們不應該使用華為設備，因為我相信華為聽命於中國政府的指令，即使他們說沒有這樣做，其設備可以在發生網絡衝突的情況下用來監視或傷害美國。多數受訪者認為，如何處理類似 TikTok 和微信等應用程序，可能是對下屆美國政府的挑戰。洛德大使說，要區分網絡間諜和每一個國家都在做的情報搜集，在這方面也都應該用手術刀而不是大砍刀。他還認為，要與美國的盟友緊密合作，呈現一個聯合陣線，制定一致的政策，一個能夠區分實際安全擔憂與維護美中兩個社會間通常是積極方式聯繫的政策。孔傑榮認為，這個可能是一個我們可以在幾大程度上引用國家安全關切來制止與中國合作的現實問題，亦都是一項非常艱巨的工作，用一般原則只能走到這裡，我們必須研究每一個個別案例，那個將是對新政府的挑戰。范阿倫表示，應該在高科技領域實行對等原則，如果中國禁止西方企業在中國市場運營他們的應用，為什麼西方國家應當允許中國企業在西方市場運營他們的應用？這個是公平的問題。張家敦對此表達得更為斷言，他認為下一任總統就應立即禁止微信和 TikTok 以及所有其他中文應用程序，如果聯邦法院不喜歡，這樣我們就根據1917年對敵貿易法的規定來認定中國，因為這個會使聯邦法院更難推翻禁令。張家敦說，我們應該讓中國為盜竊美國知識產權付出最大代價，他們每年竊取數千億美元，因此我們對中國的制裁應為每年數千億美元。對華人權政策如何讓北京付出代價？特朗普政府對中共在新疆、香港的人權侵犯施加了極為嚴厲的制裁措施，對抗中共的人權侵犯亦都是美國民主共和兩黨為數不多的共識之一，但是北京在國內外的人權侵犯行為並未因此收斂或改變。對此，下屆美國總統應採取怎樣更有效的對華人權政策？洛德大使認為，下任美國總統必須繼續公開和私下就中國人權問題大聲疾呼，並在制裁或延遲批評方面盡可能獲得更多國際聲援。洛德大使認為，在人權努力上，不單止現任政府，而且過去的政府都始終處於巨大困難之中， 因为中国共产党置政治控制和政治制度高于一切，为了维护这一点，他们愿意付出代价。在习近平的统治下，情况更是如此。在国内对新疆实行野蛮政策，破坏香港的自治，使之成为另一个中国城市，以及镇压中国人民等其他侵犯人权的行为，使习近平变得更具镇压性。洛德认为，下任美国总统的对华人权政策必须现实，人权问题不能够完全驾驭美中关系，主导议程。我们有安全、外交和经济利益等很多必须推动的议题，我们不能够将所有这些议题都让位于人权问题。如果中国人权需要改善，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首先必须来自中国人民和中国社会本身。我们应该维持我们在人权问题上的立场，因为这个既反映了我们的价值观，亦有助于维持美国国内公众和国会对中国政策的支持，它亦都会给中国的改革者带来一些鼓励。洛德认为，美国对中国的人权政策还必须以美国社会自己的榜样为基础。他批评特朗普总统正在树立一个非常坏的民主模式，使我们在某些同样问题上向中国的施压变得虚伪。洛德大使希望新一届美国政府能够在国内恢复民主、法治、规范和人权，在全球范围内就人权大声疾呼。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够使我们在与中国打交道时可以传递更有效的讯息。孔杰荣教授说，特朗普总统在国会支持下采取了制裁中国人权侵犯的措施是有效的，他不会说这个没有任何作用，因为自从今年7月1日新国安法生效后，中国没有试图制造更多焦虑，即使对12名香港人在中国进行起诉，亦都没有根据新港版国安法。因此孔杰荣说，他认为中国正在努力的不要让大众感到太不安。孔杰荣认为，下届美国总统对北京人权侵犯的态度，某种程度上会影响港版国安法在香港的执行力度。虽然他们声称对世界上任何人，只要他们认为有对香港和中国有害的行动和言论，他们都可以行使司法权，但他们尚未采取行动。孔杰荣说，认为他们在等待观察下届美国政府的态度和行为。范克伦强调，下届美国总统的人权政策必须能够使北京在人权侵犯上付出代价。下任总统立即面对的一个问题会是，美国是否应当参加北京冬奥会？由于中共在新疆被揭露的行为，美国国内会有巨大压力，国会人权团体会呼吁抵制，然后问题是其他民主国家是否会参加。他指出，令人担忧的是，中共现在在回应人权问题时，有着过去或者其他威权政府所没有的傲慢，因为他们相信西方国家在经济上严重依赖中国。范克伦表示，美国表明施压的意愿非常重要，既是希望促使北京改变，更是教育本国民众有关中共及其所作所为的本质。黎安友为下任美国总统提出了促进中国人权的3个共干。首先，我们应该重新加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我们应该做很多联合国人权系统中还未有做的事情，以保持压力，继续关注中国，并联合我们的盟友和朋友，也都就是多边外交。第二，很重要的共干是我们自己的榜样，美国在世界上的存在，人权和法治的概念，使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地大众都看到这种理想的存在。第三，是中国人民本身，他们是促进中国人权的主要力量，不是我们。因此，我们应该以一切可能的方式帮助他们，无论是通过延迟还是通过政治庇护。我相信，如果中国人民想要人权，那最终会发生。我们的主要工作是帮助他们。张家敦认为，中国犯下的反人类罪足以使下任美国总统切断与中国的关系，这些罪行与大屠杀前的第三帝国的罪行一样严重，这个太可怕了， 70年嚟，世界都未有睇到過呢種情況，我哋應該有義務切斷與中國嘅關係。佢認為光係實施對中國嘅制裁係唔夠嘅，呢個係一個大一統政權，我哋唔能夠小打小鬧嘅考慮問題。我哋必須知道，我哋正在同一個惡性政權打交道。對台灣政策戰略模糊還是清晰，特朗普政府為提升美台非正式關係做了很多工作，包括內閣官員訪台、加大對台軍售、呼籲台灣參與國際組織等等。台灣內部和美國國會已經出現要求美國和台灣建立正式外交關係的呼聲。與此同時，北京武力統一台灣的言論和行動亦罕見地密集出現。下任美國總統應秉持怎樣的對台政策？洛德大使肯定特朗普政府的對台政策，他說其中一個好的方面就是提升對台非官方關係，派高級別官員訪問，但不是挑釁的派國防部長，而是高級別經濟和其他內閣官員訪問台灣，繼續賣防禦性武器給台灣，但敦促台灣購買並非發展自己的武器預算以應對中國的威脅，如導彈，提高同台灣軍方幕後協調，避免對中國挑釁。但是他認為美國應該繼續維持一個中國的模糊政策，過去七八任美國政府實行的這個政策保留住與中國的基本關係，起到了保護台灣並使之成為不單只有繁榮的經濟力量，而且具有中國血統的民主制度的典範。如果朝著正式關係變化，或者是宣布正式的安全條約，消除戰略模糊，這樣做極具挑釁性，並有可能導致與中國的衝突，當然會損害更穩定關係的任何機會，因此我們不應該作根本性改變。黎安友認為下任美國總統應重新基於三個公佈和台灣關係法的美國傳統的對華政策，即除了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美國在如何解決台灣問題不設立場。黎安友說他認為下一任總統應維持所謂的戰略模糊政策，換句話說，他不認為現在我們應該改變我們的對台政策。范亞倫亦認為一個中國政策很長時間以來發揮了作用，他不確定嘗試改變是否有利，但不利是可能會給予中國借口施加更多壓力。他認為現實是很清楚，台灣是一個獨立的主權實體，一個自治的民主國家，台灣有權保持這個地位。洛德大使表示下任美國總統應該恢復美國對盟國的信譽，特別是亞洲盟國，而不是試圖讓中國測試美國的威脅能力。洛德大使說還有一項緊迫事務是繼續為台灣在國際組織中取得代表權施壓。孔傑榮表示明年是中共成立100周年，好以強勢領導人出現的習近平為要能夠有理由高調紀念這個偉大活動承受住巨大壓力，對他來說沒什麼比他實現台灣和祖國統一更重要的了。因此孔傑榮說他認為未來幾年將是一個非常危險的時期，他認為下任美國總統採取進一步加強台灣的步驟應適度，必須注意不要走得太遠，我們必須保持在現有的與中國達成協議的範圍內，如果沒有台灣海峽兩岸人民做出的和平協議，現狀不應有任何改變。黎安友認為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並沒有在沒幾耐的將來對台灣進行軍事進攻的打算，因此我們不應該採取任何行動來觸發中國大陸對台灣的攻擊，更改政策名稱只是會增加對習近平使用軍事力量的壓力，我們不想引發戰爭。范亞倫認為美國不應放棄戰略模糊，但美國應當幫助台灣發展防禦政策，並且明確表明如果中國使用武力，美國會協助台灣，我們必須幫助台灣抵禦中國，我們同時亦必須採取步驟發出明確信號，如果中國使用武力或試圖脅迫台灣，我們會履行台灣關係法下的義務支援台灣。他表示我們最不希望的就是中共低估我們的決心，低估我們的夥伴和盟友在台灣遭到攻擊時支援台灣的決心。張家敦認為 要想避免台湾海峡战争，美国就应该明确声明捍卫台湾。要记住，在1950年，我们向金日成明确表示我们不会捍卫韩国，结果发生什么？他就攻击了韩国。我们明确告诉萨达姆侯赛恩听，我们不会捍卫科威特，结果怎样？他就袭击了科威特。相同的态势，我们本可以避免朝鲜战争，我们本可以通过非常简单的声明来避免海湾战争，我们可以说会捍卫韩国，我们可以说将捍卫科威特，然后就不会有朝鲜战争，亦都不会有海湾战争。因此我们不应再犯同样错误。是的，如果我们想与中国开战，那就不要说我们会捍卫台湾，这个是与中国交战的最简单方法。但避免与中国发生战争的最简单方法，就是明确我们会捍卫坚实民主的意图。张家敦认为，下任美国总统应致力于承认台湾为合法政府。如果台湾想与美国达成共同防御条约，我们应该对此持开放态度，应该让台湾成为好像北约这样的条约伙伴。胡平亦都认为，下任美国总统应早日实现和中华民国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一旦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这样对于提升台湾的国际地位不用说有很大的意义。另外亦都有力的解决了美国台湾的战略清晰还是模糊这样的一个两难的问题，他对台湾的安全就提供了一个更有力的保障。胡平认为，台湾的中华民国和美国建交并不似一般人想象的那么困难。如果美国和台湾建立正式邦交，中国大陆其实找不出理由来反对。胡平指出，中共从2000年起就已经悄悄地修改了他的一个中国原则。原来他的一个中国原则要反对台湾独立、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以及他还要反对一个中国两个政府。但是自2000年之后，他就只是反对台湾独立、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而不再反对一中两府了。胡平说，如果美国在不改变中华民国宪政体制的情况下和台湾建立正式外交关系，那实际上就是实行了一中两府。因为其前提依然是一个中国，所以中共方面没有任何理由来抗议。胡平问道，中国既然可以既承认北韩政府又承认南韩政府，这样美国为什么不可以既承认北京政府又承认台北政府呢？道理是一样的嘛。胡平最后表示，如果美国和台湾建交了，第一，他使台湾的国际地位得到了提升，另外他亦都使得两岸关系、台湾的安全得到进一步的保障，对两岸关系比较长久的处于比较稳定的状态有极大好处。所以这个不但符合台湾人民的利益，亦完全符合美国的利益。美国之音记者方冰纽约报道，和华盛顿记者莫宇的报道。
2020年美国总统和国会选举的点票工作持续进行当中，至今民主党在参众两院的开票成绩并未如选前所预计的乐观。虽然众议院多数党位置将会继续由民主党掌控，但是共和党已经夺下几个关键战场的选区，为共和党注入更多新血，扩大在众议院的势力。同时，民主党人争取成为参议院多数党的机率目前越来越渺茫，预计新国会将会持续呈现分裂的状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的报道。
根据美联社最新出口民调显示，在众议院方面，民主党赢得204席，共和党就有190席，尚有41个选区未宣布结果。各界普遍预计民主党最终仍然能够突破218席的门槛，继续掌控众议院多数党的地位，但是很有可能无法维持现有的232个席位。虽然选前国会民主党人在各家民调以及竞选资金筹集之中遥遥领先共和党，但是目前的结果显示民主党人的开票成绩并不如预期乐观。 民主党赢得北卡罗来纳州两个一直以来由共和党掌控的公开竞选的席位，但是民主党挑战者至今尚未夺下任何一个竞选连任的共和党众议员的席位。不仅如此，几位资深民主党众议员甚至被击败，包括近30年资历的众议院农业委员会主席明尼苏达州联邦众议员彼得森，在一项深蓝的民主党铁票区输给了共和党挑战者费岑巴克。众议院共和党领袖女性和少数族裔成员将会大幅增加。在众议院共和党的选战方面，除了守住目前所拥有的所有的席位之外，共和党挑战者出乎意料地从几个关键的战场选区击败竞争的对手。例如共和党挑战者拜斯在激烈的竞争的奥克拉荷马州的第五选区成功击败了温和派现任民主党众议员霍尔恩，以及共和党候选人克雷尔打败现任民主党众议员斯默尔，赢得新墨西哥州第二选区的席位。根据美国媒体的预测，如今共和党很有可能将会在现有的197个以众议员的席位上面赢得多至10个席次。众议院少数党领袖麦卡锡在11月4日星期三在国会召开记者会，将共和党在国会选举的成绩归功于特朗普总统。他说共和党联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更为强大、多元、有活力，这些是因为特朗普总统他努力接触每一个群体，他的努力积极改变了共和党的未来。麦卡锡又说，截至目前为止，他们增加了7个共和党的席位，他们仍有11个很激烈的选战正在进行，他很有信心他们的席位数量会持续增加。此外，在明年1月上任的新国会之中，共和党成员之中的女性和少数族裔的比例同时将会创下纪录。他又说，他们同时可能会再新增14-19位共和党的女性的成员，这些将会打破共和党女性成员人数最多的纪录，人数将会翻一倍之多。他们将创造共和党有史以来最多女性成员的纪录。麦卡锡又表示，他们还有可能在他们党团会议之中增加6-9名少数族裔的成员，从佛罗里达州到新墨西哥州到德克萨斯州到奥克拉荷马州再到加州，他对他们的候选人以及成员感到骄傲。参议院关键选政持续胶着，民主党争取成为多数党难度高。在参议院选情方面，民主党人积极力拼争取参议院多数党的补助，不过截至目前为止，参议院民主党候选人的开票表现同样不如原先的预期，民主党想要动摇共和党参议院多数势力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对目前参议院共和党53席对民主党45席加上2席独立参议员席位的政治版图来讲，民主党只需要在不失分的情况之下净增3-4个席位，就能够攞低参议院多数党的位置。不过截至目前开票的结果，在关键的战场州，民主党虽然成功攞低了2席共和党的席位，分别是科罗拉多州的加德纳参议员和亚利桑那州的麦克萨利参议员，但共和党同样亦都夺低了阿拉巴马州民主党琼斯参议员的一个席位，亦都就是说民主党在参议院目前只是新增了一个席位。目前两党在参议院的选举成绩分别是共和党有48席，民主党就有46席。参议院选战还有3个关键州的计票工作正在进行，包括北卡罗来纳州、乔治亚州和阿拉斯加州等等。虽然这些关键选区的结果尚未出炉，但是共和党在这些战场州的得票的数目都是处于领先的状态。在今年国会选举之中连任成功的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星期三对媒体表示，对于共和党继续维持参议院的控制权感到有信心。麦康奈尔又补充说，有信心无论最后哪个执政，他们都能够试图克服一切取得成果。乔治华盛顿大学政治系立法事务项目主任博尔加特对美国之音分析说， 如果民主黨沒辦法同時贏得總統和國會兩院達到完全執政的目標，這樣華盛頓的政治進程有可能陷入停擺。博爾加特又說，如果國會是由一個政黨控制，總統就是來自另外一個政黨，這樣你就可以想像可能不會有很多的立法工作能夠完成。眾議院議長佩洛西表示，如果最終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拜登入主白宮，眾議院民主黨人將會有機會大力推動包括醫療保險、新的基礎設施等立法的項目。不過如果共和黨繼續掌控參議院，目前仲不確定民主黨希望優先推動的立法是否能夠獲得參議院的通過。以上是美國之音李日華華盛頓的報導。
在2020年選舉期間，美國人除了投票選舉和國會議員之外，還就各種公投議題作出了選擇。根據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報導，32個州和波多黎各以及首都華盛頓的選票上有至少120項公投議題。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的報導。
這些公投的議題比選民有機會直接修改州法或者州憲法。最引人注目的公投議題是加利福尼亞州的22號公投議案。這項公投要求，如果優步、來福和其他利用應用軟件的公司可以繼續將工作人員定義為獨立合同工而不是公司僱員。58%的人投票支持這項議案。下面就是11月4號星期二其他一些引入注目的公投的議案。第一就是52%的波多黎各人對不具約束力的令到該領地成為美國一個州的議案投了贊成票，這項結果還有待認證。目前波多黎各人是美國公民，但是在國會並沒有擁有投票權的代表。下面就是61%的佛羅里達人投票贊成在2026年之前將最低工資提高到每小時$15，這個結果還沒有得到認證。這項公投倡議將會在2021年將最低時薪提高到$10，然後每年提升$1，直到漲至$15。下面就是亞利桑那、蒙大利、新澤西和南達科他州通過議案，將12歲以及以上的個人吸食休閒類大麻合法化。另外加利福尼亞人投票贊成允許被假釋的人投票，他們看來對一項將會允許現年17歲但在選舉日之前將年滿18歲的人在初選或者特別選舉之中投票的議案說了不。選民看來還駁回了一項廢除現金保釋金的議案。再有就是科羅拉多州的選民看來通過了一項議案，這項議案將他們的總統選舉人票給予了全國普選票的勝出者。科羅拉多人看來駁回了一項除非母親有生命危險否則就禁止在22週之後墮胎的議案。再有就是路易斯安那州選票批准了一項公投的議案，加入本州憲法並未明文規定有墮胎權的解釋文字。俄勒岡州批准了擁有可卡因、海洛因和甲基苯丙胺不再是刑事犯罪的公投議案。該州還批准了將迷幻蘑菇合法化，走到華盛頓亦都將迷幻蘑菇除罪化。下面就是馬薩諸塞州的選民駁回了一項建立所謂優先排序的投票制度的議案。按照這個制度，選民給了候選人排序 不只是一人。阿拉斯加州亦都有一項類似的議案，投票結果還未知道。以上是美國之音的報導。
美国三大的股票指数在选举夜过后的星期三都已是上升开盘，亚洲股市星期三亦都大多数呈现上涨的趋势。分析人士说，由于目前美国经济和股市之间的关系并不完美，目前华尔街唯一的共识是无论哪个最终赢得白宫，对美国经济和华尔街的影响都将是长期的。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森的报道。
虽然美国总统大选的竞争仍然是难解难分，美国股市在11月4号星期三在科技股的引领之下开盘上涨， 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上漲了750點，漲幅達到2.7%，標準普爾500指數就上漲了3.2%。從歷史上面來看，無論白宮的主人是哪個人，美國股市長期以來一直是呈現上漲的趨勢。在周二選舉夜之前，雖然全國民調顯示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拜登在總統競選之中領先，但是很多基金經理和策略師不願意表現出信心，因為多年來包括特朗普總統2016年贏得大選、英國脫歐投票和冠狀病毒大流行在內的一系列的重大事件，都給了市場帶來了巨大的動盪和衝擊。市場分析人士和投資者一般認為，一旦星期二大選結果確定，短暫震盪之後通常會逐漸走向更加有序。但是2020年的選舉夜將美國帶入了一場空前的膠着狀態，兩種潛在的最終結果令到投資者擔憂，一場有爭議的選舉或者拜登入主白宮，但是共和黨仍然掌控參議院。特朗普在大選夜宣稱自己已經獲勝，並且表示將要求最高法院進行干預，市場對這次大選可能會進入抗日持久爭議的反應就是美國股票期貨在漲跌之間的波動、國際上漲以及交叉資產波動性的增加，這些跡象顯示華爾街對可能出現的分裂性的政府感到擔憂。經濟專家和分析人士認為，鑑於當前美國經濟和華爾街之間的關係並不完美，因此無法對總統大選的最終結果為華爾街和市場帶來何種影響而作出評判，而大選結果對美國經濟總統走向的影響將會決定未來華爾街的前景。華盛頓智庫布魯金斯學會經濟專家杜大衛對美國之音說，他贊同這些是美國經濟復甦的要素，目前美國經濟和股市之間的關係並不完美，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經濟表現的好轉應該能夠轉化為美國公司價值的提升。但是究竟是特朗普連任抑或是拜登入主白宮更加有利於美國經濟走向進一步復甦呢？美國之音採訪的相關專家給出了各自的分析。美國肯尼索州立大學經濟與金融系教授劉學鵬對美國之音表示，目前大選結果不明，加之很多其他外部因素的影響，很難預言大選結果給美國經濟帶來何種的影響。不過劉學鵬補充說，如果他必須大膽地猜測，他會說如果特朗普贏得連任，華爾街和美國經濟應該會做得更好一些，因為投資者通常喜歡政策的連續性，而特朗普的減稅政策將會繼續使到經濟受益。但是如果特朗普對新冠病毒疫情的應對失控，可能會出現大的問題。資深分析師、公共政策博客 Reality Check 的創辦人艾倫·托納爾森對美國之音表示，考慮到目前美國所面臨的新冠病毒疫情和經濟的衰退，如果特朗普能夠贏得此次大選而連任，這些將會顯示是對他不同尋常的貿易和移民方面的強硬路線，以及進一步削減稅收和監管的決心等的經濟政策組合的信任投票。托納爾森又說，如果特朗普贏得連任，他已經拋開了被彈劾的威脅，可能會更加自由地無視大多數國會共和黨人的反對，全力推動被拖延已久的基礎設施支出，以及更為慷慨的社會和經濟安全網，同時加大在新冠疫情救助方面的投入。托納爾森補充說，雖然這樣做預算赤字要好高很多，但是刺激計劃方面的突破將會大大增強美國經濟的復甦。布魯金斯學會的經濟學家杜大偉就認為，他贊同很多華爾街分析家的看法，認為拜登贏得總統大選對美國經濟會更加好一些，因為他更有可能同民主黨掌控的國會合作，討論對新冠病毒疫情的防控、基礎設施建設、應對氣候變化的新技術以及移民政策的改革。他說，托納爾森對美國之音表示，如果拜登在大選之中最終贏得白宮，在共和黨繼續掌控國會參議院的情況之下，似乎能夠對國會民主黨人雄心勃勃的開支計劃是一種重大的制衡，除非持續缺乏消費刺激，使到美國經濟陷入深的低迷和無法抗拒的經濟救援政治壓力。 而在另外一方面，托勒医生又认为，如果拜登当选，而共和党继续掌控国会参议院，参议院的共和党人亦都很可能会支持拜登的计划，通过相对较少的改革来到修复和世界贸易组织的争端解决的程序，而不是好像特朗普政府所坚持的这样彻底的改革。以上是美国之音林森华盛顿的报道。
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